在第四段呢是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啊，这几节呢第二节是讲问题，还有耶和华面对的问题，啊，说到遭难的问题，他们遭难的问题，我们遭灾的问题，他们遭灾的问题，他们遭难的问题。我们这个病，有的时候是说心灵遭到的问题，有的时候说你心地遭到的问题，有的时候说我们遭到的问题。所以当我这里说到问题的时候，讲到遭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说到我的心地，不能说到我的子民，我们不能说到他们。这个很自然的是第三个，第四个。那第五段呢，就是最后一段是从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从耶和华开始，也是结束在耶和华，而不就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降罚的意思，临近万国，在原文没有降罚的问题，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而在文里也可以当作主的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主义和主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就是圣经的明德里的地方讲到主的意思，或者讲耶和华的意思，是从十五节开始。我刚刚讲出来，我们对这个有印象。所以很自然的，这本书呢，分为五段。第一段，耶和华开始，结束在耶和华。第二段讲到大国来怎样偷窃，然后别人怎样信任你。然后呢，第三节耶和华说：“但那日我岂不是已经除了智慧人，就算呢已经永远暂别。”我们十一，然后第四段呢，就是有许多问题，其实是这个问题，这个灾难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段就讲到耶和华的问题。这是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最后两段呢，也是从耶和华开始，从耶和华开始。那第二次呢，如果数读这五段的话，你会发现第一段跟末第五段是遥遥相对，第二段跟第四段是遥遥相对，第三段是很特殊的，最后一段。就可以说，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配成一对，第二段跟第四段配成一对。那第二段是说到以扫如何如何，然后第五段第四段呢是讲到以东不是对以东对于他的兄弟如何，然后第三段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个不成为一段，所以我们从这个俄巴底亚书，虽然是短短的这一卷书，你看你非常的丰富，圣灵的认识非常的仔细，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分段，它自然就已经为我们分好，很自然的就分过五段。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五段来读俄巴底亚书，我们对于俄巴底亚书就会有很深的认识。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段呢，因为已经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然后接触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开始的第一段。我们知道从这第一段呢，我们就能够对以东呢有大概的认识。我们不用说的以东是代表问题，但是这个是挺着问题的一方面。而且在应用上呢，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功课，很大的教训。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讲到亚扪人，讲到摩押人，讲到以实玛利，我们都知道怎样来应用它。但是民族呢，已经我想是很不容易叫我们清楚。上一个主人，上一个礼拜居然会有个人提醒我们在此地有点教训。其实这一次很注意要知道啊，到底已经行动到谁的身上。好像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尼哥拉党，你知道尼哥拉党是指的谁说的？你讲的老底家，你知道是指的谁说的？你讲斯特拉，好像你知道是哪个党说的？那这里已经到底指的谁说的呢？ 但是如果这样说，但是去清这个解灾区的时候，好像说到很重要的地方就转弯了。应该是用很清楚的应用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情况上，而好像等等也不见。所以当国内人记得，这个是刚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课。我们要知道，以东的应用，可以说在这么多的应用里面，在这么多圣经里面讲的问题，讲到问题，是我们讲到这许多，那以东可以说对我们来讲是具有切身关系。因为我们上次曾经说过，以东呢，原来就是么讲，所以圣经里好几次说以早就是么讲。而以早为什么叫以东呢？就是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而以东呢，就是以法，他用红教出从雅各那里，那个就用红教，就是为着一碗红教出，他就把长子的名放在里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法呢原来是雅各的兄弟，而且是双生的兄弟。这就是怎么让我们记得，没有问题。雅各应该弄到我们身上，神是雅各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如果我们听了神是雅各的神，所以我们要听到神。我们知道雅各的神是来自圣经的主宗，神是雅各的神。我们知道神也是以撒的神，但是我们最受感动的，神竟然是雅各的神，因为我们都是雅各的神，我们天生就是鬼子。但是有一点，也许我们能恩的，就是我们渴慕能够得着属灵的名字，第一，我们渴慕得着属灵的祝福，我们所要的那是主子的名分。那以东是什么呢？以东刚好是雅各的双生兄弟，他们两个是双胞胎。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知道了。那以东是谁呢？以东原来是和我们同一个宗生的，本是同宗生的。但是你看见呢，那一句成语“本是同宗生”，相关和触及刚好是用在以扫和雅各的身上。所以那么你会发现呢，雅各提的别人，也许你不知道怎样用它。如果雅各是我们的话，那我们要知道说，以东就是我们的双生兄弟。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名字出来的，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宗生的。如果以东是代表肉体的话，那就证明我们也是代表肉体。如果以东一无是处，那就证明我们也是一无是处。所以当我们运用以东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在别人的身上。是能够当我们在别人上找来找去，我们就不懂得以东怎么用它。因为以东打开在我们里面，以东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要清楚的。你如果不认识雅各，你看看以东就可以了。不是不是有趣的，圣经里有很多兄弟，你都知道，像以该隐和雅各。这个我们知道，以撒还有以撒和以撒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神总是最早第一个，神总是最不第二的。
当我们读到以东的时候，就是个人说或者团体来说。我们千万不要用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你知道，像菲拉特菲，你就要能用在一般的人身上，或者老底家，也许你能用在一般的团体身上。但你讲到以东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他是和我们是双生兄弟，我们是同根生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里面有这个本事，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但是感谢主。乃是当圣灵率领我们夸胜的时候，我们能像雅各一样，虽然败坏，但是我们羡慕得着上好的，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所以等到晚年的时候，我们能像雅各一样，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生下来的时候是匆忙， 到了结束的时候是满了安息的雅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雅各。所以我们要记得，以东是雅各的兄弟，以东是以扫是雅各的双兄兄弟。那么从这里我们开始，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起头，我们起头这个在第一段里面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话。那上一次我们很清楚看见了，当神起来的起来吧，一同起来以东征战，然后神第一句话就是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预言发出去，神要和以东征战。因为什么呢？现在神征战有一个作为，就是要把以东打在灰尘里，因为以东太大，以东有一个奇形的发展，而他这些发展呢，特别是因为他得着祝福的缘故。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虽然以扫没有拣选那个长，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他仍旧有祝福，神仍旧把祝福给他。我想我们好好读一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我们读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我们再特别注意啊，在这里说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意思就是说那个西尔山呢，乃是以东所住的地方。但在这个以前呢，当以扫搬到西尔以前，谁住在那里呢？是何利人住在那里。我们上次说过，何利人那个原文的意思就住在山洞里面、山穴里面的一般人。因为西尔山呢，乃是多毛的山，是崎岖的山，是非常险要的山。那何利人呢，本来就住在那。那这一块山呢，这一块山呢，他们呢，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一样。那你读别的地方很清楚，神明显说，我把西尔山赐给以东，我把迦南赐给以色列。所以这里说，那个以东的那块西尔地，就像什么呢？以色列那块迦南地一样。迦南是代表长子的名分，上好的福分。那现在西尔山呢，不是不好，西尔山乃是代表吃好的。你知道，虽然以扫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但他为着失去他父亲的祝福，你知道他一直没有过去，证明说他照顾那个福分。那当以扫拣选了吃好的福分以后，我们知道神就要把这个祝福给他，他仍旧得着祝福。不过呢，不是神忠心的，就好像有许多神的旨意，但是耶路撒冷是代表神忠心的旨意。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从创旧约一直读到新约，耶路撒冷永远代表神忠心的旨意。这个不是说除了神忠心旨意、神的旨意之外就没有旨意了，有许许多多的旨意，但是神最忠心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那个就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以东不是没有得的祝福，不过他所得的不是双倍的祝福，而雅各呢是得着了双倍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你看这个祝福就有一块地，那么以东的祝福给他的西尔地、西尔山，雅各的祝福呢给他的就是那一块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清楚，这个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祝福。那应说以扫拣选 了是好的主，应该他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本来应该就是他的，因为一生下来他就是长子，所以他有那个潜力叫他能够得到上好的，但是结果呢他放弃，他为着他眼前看得见的，所以他为着要叫他眼前能够快乐能够舒服，结果他去用了，就把长子们卖掉了，为着要得着那碗红豆汤。所以这件事情神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所以好几次神说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你为什么讲以东不讲以扫呢？因为神一直提醒我们红豆汤红豆汤红豆，意思是说神一直提醒我们这以扫应该得到迦南地，结果放弃迦南地，他应该得到长子的名分，他本来该得的，结果他放弃了，结果呢就被以雅各得到。所以弟兄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要借着这个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这块希尔山给了以扫以后，给了以东的后裔以后，那么他就在希尔山那里就住下了。结果祝福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上一次说过了，这个神给希尔谁给以东那块地和迦南地完全不一样，迦南是牛奶一粒之地，而那个希尔山呢，严格说来啊，就是和就严格说来就是以扫这个人的近子。我们说过那个希尔的意思是多毛，而且这个以东的这个以扫呢就是多毛的意思。这个希尔的意思是粗鲁，是粗糙的意思，而以扫另外的意思也是粗鲁粗糙的意思。所以你看看那块地就说出了这个人。那同样的，迦南是代表国度的安息来说的，结果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十字架在雅各身上的制作，把一个很慌忙很匆忙的雅各，到处会抓的雅各，结果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你看看的确就是神把他带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里有山也有水，你去读圣经有大美水，许许多多风，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都是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所以希尔山呢，就这个以东呢，就在希尔山那里住下，而且慢慢慢慢的，以东就在那里发达了。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啊，我们会发现呢，有很多关于以东的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只知道有迦南地，我们不知道有希尔山。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从西乃山出发以后到迦南地去，那个路什么呢，就是经过希尔山。那么后来他们没有进迦南，从迦南迦地去折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红海，那就是在那个希尔山绕来绕去。那这就说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因为他们刚好是在以东那块地上转来转去绕来绕去。所以这个就解释了许多时候我们说在旷野漂流，旷野漂流，因此在旷野漂流什么意思呢？严格说来就是解决在希尔山，在以东的范围和境界里面漂流而绕来绕去来说。所以因此呢，这里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功课。但是我们要记得，当神在那里发言攻击以扫的时候，攻击以东的，他说我要是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但他本来不是这样，本来应该神的祝福曾经发达过，而且如果我们知道那个以东，我们如果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我们的确是知道曾经有一度以东也达到他全盛的时候。我们从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里说啊，他说你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知道因所这个以东啊所住的是希尔山，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迦南地，这个高度来讲呢，那是我们知道希尔山是高的太多了， 因为我们上次说过，西尔山不是一座山，西尔山是一片的山脉，而那个山脉呢，是一些方圆造成。所以当这个夕阳洒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啊，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有的人觉得，你如果到那个附近去看，有很多的峡谷，特别黄昏的时候啊，你有一给你一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的感觉。所以整个的气派啊，和那个夏和迦南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呢，都是住在高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啊是最喜欢住在高处。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得着西尔山羊，你知道只有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或者就是长子的那一份，我们这个人是越过越卑微。但是呢，如果我们像以东一样，我们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我们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我们能把长子名卖掉了，那个结果，我们拣选了一块什么地呢？我们就拣选了像西尔山这样的一块地。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住在山穴中，这个山穴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住在磐石穴中，居所在高处的。我们知道这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以法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在高处的。那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了，的确现在就在那一带，他们能挖出大概有60几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都是在山穴里。那以法这一些人呢，这个以法的后裔，他们的确确实是住在高处。但这里中文有一句话没有翻出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住在山穴中，那个山穴我们说过就是住在磐石的穴中，而那个磐石的原文呢是希拉，而这个希拉呢实际上是个地名。我们好不好啊，这个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4章，列王记下第14章第7节，你看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你看这个希拉呢是以东的一个城，那这个希拉呢，就是我们刚才俄巴底亚所说的那个磐石，是这个字。你这住在山穴中，就是你住在磐石穴中，那个磐石穴一直住在希拉穴中的。而这个希拉是什么呢？这个希拉原来是以东的京城，或者说是以东最要紧的要塞，那非常要紧。这个希拉呢就代表了整个的以东，这里就说出了以东整个的故事。所以住在山穴，神知道他住在希拉那个穴里面，那个整个的希拉呢是个磐石。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啊，整个希拉城啊是一块大的磐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整个的曼哈顿，就是纽约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曼哈顿那个城啊，根本就是在一块盘，整块就是个磐石，所以整个城啊是盖在磐石上。但是纽约那一块城啊是在低处的一块城，是一块磐石不错，但是呢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座城啊整个城几乎是磐石一样。那个城什么呢？那个城就叫希拉城。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啊，一共有3个很要紧的城，一个是谢波拉，一个是等等哈，我想应该是叫谢波拉，波斯拉，对不起，一个叫波斯拉，这个波斯拉是从前的首都，这个什么，这个希拉呢是新的，是证明呢从历史上来说呢，本来呢他们是以波斯拉做首都的， 那这个很明显，他们后来祝福能得了祝福，他们发达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新的要塞建起来了。结果呢，神就用这个他们的建筑和他们的建树，就代表整个的以东。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懂得神说这个话什么意思。那希拉可以说啊，从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个很有名的一座城，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常常以为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是迦南的耶路撒冷是中心。如果那个时候人要做买卖的话，很多人喜欢做买卖的是特别喜欢到哪里呢？就到希拉这一带做买卖。阿拉伯人或者叙利亚人最重要的市场是在以东。而且呢，为什么这个以东人特别有智慧，特别有文化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懂得，跟他的地形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观念里不要以为以东是一个没有开化，所以呢，大概是特别代表我们这个没有开化出乳的肉体，完全相反。你知道以东啊，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开化，所以讲到提曼人的时候呢，圣经特别用提曼人呢来说到他的智慧。我们说过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那个以利法，那就是等于他们三个朋友中间的发言人，可以说他们中间的神学家就是提曼人，从以东来的。那约伯在乌斯地，我们知道乌斯地很可能就是以东的一块地方，所以证明说像约伯了或者约伯的三个朋友了，可能起初就是在以东这些地方。所以以东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非常落后，所以不错，他们地形是多毛的，这个人以少也是多毛，是粗鲁，因为他永远代表我们肉体的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了，经过多少年的建造和建设以后，我们知道现在他们不再是波斯拉做首都，现在他们是用希拉来做首都。那么当神在这里攻击他的时候，当神在那里发言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他说自在希拉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希拉呢是代表以东的建设，代表以东的城池。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他们的，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情形来说，那实在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啊，这一座城啊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城，这就是为如果我们懂得他的，我们就晓得神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现在神是用希拉来代表整个的希尔山，希尔山已经本身是非常艰险的地方，到处都是峡谷。我们说过，一边是山，一边是沙漠，然后呢，前面这边是死海，南边是红海，然后呢，这个许那许许多地方都是峻山高岭，高岭峻山。所以，如果从这个地势来说呢，那希尔山那块地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块，是非常巩固的一块，可以说是非常安全。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特别有趣的就是说，它的地形是那样的高。而他们的建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现在这里有一块整个的磐石，你造起来一块城啊，是在很高很高的山上。那下面讲的说，你已经身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这实在是形容词。意思是说，这老鹰的都是飞飞，你这老鹰为了爱护小鹰的缘故，它怎么照顾小鹰呢？是把它的窝都放在一个最高最高悬崖的地方。你说这是一幅，实在一幅很有趣的图画，特别来给我们看，形容给我们看以东和以扫的后，他们在哪里叫做窝。我们知道这个老鹰啊，是为了要保护小鹰的缘故，所以呢，它的窝都是在别人顾不到的地方，够不到的地方，就在悬崖的地方。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仔细的来读以扫的故事的话，你知道以扫他们整个家，特别是在悬崖当中。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要想去抓小鹰，或者要来搅动小鹰的窝，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以东人呢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光，有同样的骄傲。他们的骄傲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窝是筑在悬崖上面，好像在什么呢，在星宿中间，是没有这个人呢可以从那里把他们拉下去。这个祝福啊，是个高处的祝福。 那么本来很早的时候，希拉这个国，希拉这个城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城。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跟神的预言有关系，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差不多有一千年，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界根本就不知道有希拉这个城存在，差不多一千年一千年。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城，是到了今天呢，我们才不知道这座城。那么什么时候人发现这座城呢？是1812年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他用诈术找到了这座城。他知道了大概就在那里啊，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城，失落的城。结果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这些阿拉伯人呢都不肯带他到那个城去。结果他怎么做呢？他就用了诈术。他就对那个阿拉伯的向导说啊，他说我已经啊为了亚伦呢、啊，就是我们叫亚伦，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说我已经为了亚伦呢、啊、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山羊的祭。现在我已经许了一愿，所以我一定呢要到亚伦那里献祭。那么你知道，根据遗传呢，亚伦的坟墓啊就在山顶上。那么这个向导啊，你绝不可以拒绝他。你说如果他要对亚伦献祭呢，他就不好不敢拒绝，因为怕得罪亚伦呢。他们实在觉得，他们就知道亚伦是大祭司，所以你看，大祭司严格说来，不是以东人的，应该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知道最起头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敬畏神的，就跟约伯他们一样。所以呢，对这个缘故呢，他就让这个瑞士探险家进去。结果第一次在最近，就是经过了一千年这个城失落了以后，现在呢，我们开始认识这座山，认识这座城了。那么现在这个探险家呢，就那个就透过向导的向导呢，就进到那个里面去。这个一进到那个山里面，才发现是从来没有看见的一幅图画。他这个探险家被带进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啊像迷宫一样，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整个的地方啊是充满很神秘的气氛。那么等到要到那一座城以前呢，那个城在山上，要到山上以前呢，要经过很大很大的峡谷。那远远看过去，这座城是玫瑰颜色，是玫瑰红的颜色的一座城。那么到达那个这个到那一个这个山那个山那个一到了那个磐石的那个城以前呢，要经过很大很深的峡谷，而这个两岸的这个羊城小道的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城墙，那个城墙几乎你没办法够到的。那么在这个墙上面都有很多的守望塔。那么这个颜，这个所有的石头的颜色，我们说过大概都是红的，有的地方像彩虹，像斑石的颜色一样。所以这个探险家他几乎是完全这个完全吓吃一惊，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就这样大概要走这个差不多的1英里啊，然后慢慢慢慢他靠近那个非常整那个很大很大的城，就是希拉这个城。那有人告诉我们，你要进到这个城去，只有一个出口，必须你一定要从东南进去。如果你从别的地方进去，根本进不去，因为整个的城啊，四周围除了东南这个进口之外，所有这个城啊都是旁边都是峭壁，都是悬崖，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登上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爬到上面去，不可能的，因为整个那个城啊是盖在那个磐石上面。那你要进去的话呢，你只能从那个口进去。那么口进去每个地方都有守望的塔，而且有一个地方窄到一个地步，是有几公尺宽的，非常非常的窄。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拉这个城啊，你只要12个人就可以抵达整个的大军，你不要用别的，因为它整个地势的险要，你只要用12个人，你就能应付一个大军，这个敌人根本没有办法进来。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啊，他们经过了多少年以后，结果他们就把这样的一座城建筑起来，而这个城呢，就隐藏在那个山上最高的山，那就是磐石的一块山上。那么这些人呢，就住在那个附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以扫的后以东人呢，就在那个地方就生根立起。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就能明白我们主为什么，神为什么说住在磐石穴中的，就是住在希腊穴中居所在高处的，您狂傲自己，你以为你是在高处，你以为你很高了，结果你的骄傲呢就欺骗了你自己。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自己就欺骗自己。那你怎么，你心里怎么说呢？谁能够将我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访问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能够知道说，的确从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地方比这样的地方更保险。这可以说是以东最大的一个贡献，最大的一个技术，它发展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拉下来，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高处。那下面这是然后就怎么说，他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时候神就提醒一个，你就是像大鹰一样能高飞，能在星宿之间搭窝，但是不要忘记，你虽然高高的像希腊一样，你虽然是在希腊山最靠的最高的一块地，你的确能够把它守卫的很好，但是你仍旧是在星宿之下。但是在这个以岛的感觉，在以东的感觉里面，它好像已经到了星宿之下。所以定死了，这个叫做对自己革命。以东有一个本领什么呢？以东有一个本领，就是渐渐的对自己的效益，渐渐对自己所得的那么的祝福，会不光是有了祝福，而且他能用方法来保守他所得到的祝福。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他在地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建树，那么他就以为说没有人能把他拉下来。现在用属灵的话来说，他好像已经达到了属天的高峰了。但是什么？严格说来，他是自己欺骗自己。他因着用红豆汤，因着用红豆汤把长子灵魂卖掉，他拣选了吃好的，结果呢，他就得到了吃好的祝福。但是现在难处在哪里？就是因为那些吃好的祝福，他以为说他已经达到了，以为达到了高处了。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属灵了，我们以为我们就在圣灵里行了，我们以为我们就成熟了，我们以为我们就到了哪里。所以弟兄们，这是以东所代表的。在这里呢，神在第一段里面，神的第一个神对于这个以东的第一个攻击什么呢？就是他骄傲。所以圣灵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属灵的骄傲，所谓属灵的骄傲。许多时候我们有了属灵的骄傲，就证明说我们已经是以东了，证明我们已经不属灵，我们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要记得，以东的确是有一个本领，他能够把神所给的祝福，而且能够保护那些祝福，能够保守神所给的祝福。他以为他自己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就是你达到了那个地步，神要把我们从那里拉下来。神说他把以东，他神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因为他太大了。现在呢，神要把他缩小一点。
这个时候，这个是在他底下的敌人，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神对于以东的第一个感觉，或者第一个感想是这样的感想。所以我们的肉体，特别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是在外面的，是有感觉的，就是所谓属灵的骄傲。而且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好，我们自己以为成熟了，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助。 没有人能来破坏我们，没有人能来超过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我必须让你拉上你来。但是请拿我们，你以为你在思想中，但是其实不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是要把你无所以为的高处要把你拉下来。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背景的证明所给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说，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骄傲呢？为什么会发展到成这个情形？如果从整个的约达底亚说，你发现了圣灵在这里，圣灵在这里根本没有提起偶像的事。但是我们像别人曾经说过，从考古学里面发现，在所有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教。还有呢，我如果是从圣经的话，有一个名字人名叫做俄别以东。这个俄别以东呢，那个以东这个原文呢，有绳子，不过是小水的水。所以很可能，这个很多人从圣经给我们，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你从圣经也好，或者从考古里面也好，这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以东的宗教是怎样的宗教。但是我们有许多的证据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以扫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基督神。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抬高自己的地位，我们崇拜自己的时候，我们渐渐渐渐的，我们就对自己尊敬，我们把自己就越摆就越摆在很高的地位上。啊，这个就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那第二，不仅这样，你如果读这个与创世纪第三十六章的话，我们很清楚，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还没有亡以前，以东就有亡。我们的以色列的亡啊，是父亲成了儿子，儿子成了孙子。但是呢，以东的亡啊，很明显的是全体。不是一个接一个，不是一个接一个，不是一个接一个。那如果你要是读到，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如果就是你去读这个，你去读圣经三十六章，那里讲到一个达各王，讲到达各王的时候，你特别注意啊，那些王啊，你特别注意啊，这个那些王啊，都没有讲的，不知道我们读什么了，给看看我们那个创世纪的三十六章。三十二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若有君王是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得上来。那我们记得在三十一节以前讲族长，我们说一节，都在希尔族按照宗族做族长。所以在以色列没有王以前呢，是族长来管理他们。那以色列没有君王以前呢，是士师管理他们。所以你看到没有，迦南地啊是跟希尔山对比的。那么这里以东的族长呢，是和以色列的士师对比的。那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以东人这个到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呢，以东。做王的记在上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继承人叫提拉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继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互相继续他做王，互相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继续他做王，你看都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到了第三十九节，亚伯多的儿子巴勒斯人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继承人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希他别，是米撒和的孙女，是马特的女儿。那这段记载很特别，这段记载是讲到那个以东人的家谱，这里讲的家谱没有讲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没有了。是讲某某人死了，然后另外接着做王；某某人死了，另外接着做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以东的家谱。这个如果你讲到我们里面认识的话，他的家谱是这样的：他是在以色列还没有做王以前，他就已经做过王了。我们的问题是永远在我们认识这以前就做王了，是比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还要早。 是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一共有八个人，一个人过去了，另外一个人又来了，另外过去了，另外一个人又来了。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一段的话，你就很清楚已经狂宰这个人了。意思就是在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坐在宝座，小罗还没有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如果到以东去的话，他们已经有一个一个坐在宝座上，而且那个人呢，都不是父亲生的儿子，儿子生的孙子，都是这个选举的。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人又来了；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知道那里的政治制度啊，不见得不是你会发现他的的确确啊，有他很智慧的一个人，因为那里充满了很多智慧的人。虽然他们不是装疯的，那里你看，虽然他们有智慧，但是呢，他们好像很民主，在做个选举。然后另外一个竟然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再继续下去。所以就是这就代表你跟另外一个人。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东喜欢在高处？因为从教王这件事来看，你就知道说以东的权力欲是很重的。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爱主、追求主的人？我们一重权力欲，进来的这个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落到以东的人之间。因为权力欲喜欢把我们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当以色列还没有完，你看我以东就有了，以东就有用了。所以这里是给我们，我们要可以在俄巴第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的从这个别的地方的数字能够晓得为什么以东他落到那样的教案里面啊，一个和他崇拜自己做的东西，他自己做了自己的偶像，他是自己革命。第二呢，他非常注重权力，权力欲特别特别的重。啊，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到说，当他站在属灵的事上的时候，你看到他所注意的是那个地位，他所注意的是那个权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东所对的。所以当神这样的发出预言以后，他说：“你就是像大卫当时在七世之间大卫，我必从那里挪用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你看那事情果然预言。你不是说没有人能进到你那里，你不是十二个人就可以挡住整个大军吗？那么下面怎么说呢？到时候要来到你那里，或强大越进而来，你何进都进去，并不是失去的。应该来说，你都是末次高升，这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而且我们肉体给人感觉，我们肉体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是没有知道我们里面有多深的。我们里面生气了，我们外面可以笑，可以非常镇定。所以你就可以记得我们里面像打沙鼓一样，如果有人要进来用沙鼓才可，就像那个阿拉伯人一样，你要骗骗他，然后你才能够进去，否则原来是这样的。你想到许多时候就是一个大声两个大声人家才发现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已经在里面呢，就是这样给他用这样的神力，而且把自己保护得非常非常好。你根本摸不到这个人所生的，这就是代表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那么好的缘故，你看没有人晓得我们怎么样，用这个缘故呢，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错的。我们给人的形象都是属灵的形象，我们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的形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中的温柔和基督的温柔有很大的差别。那个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长子的名分，一个是次好的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依照我们所得到的次好的，依照我们默默的属灵缘故，我们里面自己已经要举起一个旗杆来，把自己放在高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弟兄姊妹慢慢就建立起一个形象，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们以为是没有人能拉下我们来，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意思让我们打起一个架子来。这是十字架教会的功课，弟兄姊妹。 所以当你逆流的时候，逆流能进来的时候，下面怎么说？上面的系统怎么说？逆流说逆流能进去，但倒着人来到那里，或前到右边来，你何进再进去？岂不抛弃一道道路吗？他证明现在有人进去。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已经逆流被对付的话，你看看这事情，岂不是逆流和安稳？岂不是逆流说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不想安稳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像圣经所说的啊，摘葡萄又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是这样子给我们看见的，有人到了那里摘葡萄。我们知道啊，在以东的里面，你不要看这个山地，很多地方人家这个葡萄啊，就特别长在山上。我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九门到了内道的时候，我特别有一次啊，请人就雇人计程车啊，特别到了这个西部的内道去。我们知道圣经讲到，如果我们是有一个说来，特别指的是两个山地，山地说。就明明自己另外一个说法，就特别指的那个葡萄里有很多酒，圣经用雅各曼来形容它。就特别在山地上，特别在西伯利亚山地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记得就是那个加勒人先说，把那块山地给我，那个就是很多巨人、很多亚马逊人的地方，那有很多水灵精怪，但是不能代表交通。但是这块地方呢，是出产葡萄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那个希尔山那里啊。你以为说现在我们关心你啊，一个地形，一个各方面，现在我这里葡萄没有人来摘的，结果有人来摘那个葡萄。然后牧者说：“以扫的隐秘处何进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进被察觉？”我们说过了，这个信仰和阿拉伯呢，他们都是以以东来做市场。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宝物，那这个宝物从哪里来呢？有的时候因为它南边呢，就是通红海的，那红海那里是可以有船可以到欧洲去的，或者到印度去。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有的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很多的宝物，同时呢，他们自己呢也培养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别的地方呢，如果你得的宝物，这个宝物是没有地方躲的，没有地方藏的。如果你得的宝物，而你又藏得很好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你自己。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以东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宝，隐藏的宝物。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来以东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东是丰富，以东里面是有宝藏，而这个宝藏许多时候似乎也是属灵的宝藏。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常不懂了，我们很难说到底是以东还是雅各。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对以东挑战，而且一定要起来对以东，而且一定要以东当丈夫的原因。因为以东就是这样的反差，我们许多的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第七节，因为结盟的都圣灵圣灵，直到交界，因为合法的欺骗你，想胜过你，因为一场失败的，现在我们要胜过你，这样心里才有成就。那让我们记得，这个以东凭了你们有宝物，凭了他自己保护他自己，凭了他必须想要，凭了他有很多的成就，好像住在心腹当中之外，我们不要忘记，以东还有一个本领，以东他非常的外交的。我们问题也有很大的本领，我们是很会很多外交的。那因为很会外交的缘故，你看有人和他结盟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彼此都有好处？然后呢，不光是跟你和好的，也跟你和好的，还有呢，跟你一同吃饭的。所以我们说，这里已经有另外一个特点，要求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好，非常这个非常善于外交，而且像这个所谓好客非常好客。那这样的人呢，朋友都是很多的。因为朋友很多，因为和别人有很好的来往，但另一面呢，别人摸不着头，必须看不着头，然后你不用怎么样都摸不着头。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呢，别的东西不是别人的，但另一面。 个人一个场外交的员工，别人都是都杀了。是天命人，他是人家问他，他不能容忍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行了。我就是用这个维度去让公司这个解释了。你如果读这个以扫的家谱和雅各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以扫娶了三个妻子，两个是迦南人，一个是以实玛利亚人，就是一个他娶了赫人，一个娶了西人。就希望人和赫人呢，这个家人欺负的人，你知道，神没有一点的意思，神一点都不喜悦以扫做这种事。但是我们知道，以扫娶了家人，娶了西的人，也娶了赫人，同时呢，也娶了以实玛利亚人。所以很稀奇，当你读这个以扫的家谱，特别看第36章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的整个人是很大的，是你国际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什么人都有，有迦南人，有以实玛利亚人。所以呢，你说他代表了主，他也代表以实玛利亚人的一部分。你说迦南人，他代表迦南人的一部分。啊，不光这样，你知道后来他们跟西俄罗斯人混合。那某些的族长根本是西尔的族长，为什么是西尔的族长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说他是不是你的人，是不是你的这里。不过呢，他们本来就在那，后来呢，以扫人进去了，那他们就合起来，那这样说他们是不是以扫人？所以就叫他们做了西尔的后裔。那西尔就是什么？那这帮人属于什么人？这帮人合理。所以很稀奇啊！你如果比较这个以东和雅各，你这两个一比较，你看看两个的谱系完全不一样。这个谱系非常混杂，而另外一个谱系非常单纯。那么现在的就是什么？为什么另外一个谱系非常单纯？这个和长子拿的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许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问题，而是因为弥赛亚的问题。你知道，神为着弥赛亚来，他要保持一个真实的民族。那这样你就知道说他是犹大的后裔，是这个人的后裔，是那个人的后裔，你的族谱可以下来，这样你就会断定谁是弥赛亚。那因此，你跟这个计划呢是混杂的原因，所以你在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产生基督，永远不可能带给你带来。所以我们知道啊，就是呢，如果我们一有混杂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把人带到基督那里，不可能。只有我们保持在主面前单纯，这个时候呢，你带来才能够单纯。所以就是我对着这个人物你看看，这个是以扫给我们的，我读这个家谱的时候，那里有既有希伯人，有赫人，也有以实玛利亚人。所以就是以实玛利亚代表肉体的，结果呢，你发现了以后里面有真一部的。就迦南人是代表迦南人的七十里面有，那么我们在这些人不光是这个也包括，也是包括你道德败恶的。而这三人气候人他们为什么被灭了，因为他们带的是继续继续带。所以这就跟我们看的以东的信息，他不是那么单纯，不是是以扫的儿子，在他的后裔里面呢充满了一些混杂的信息。那第二层面，他怎么是一个混杂的信息呢？跟他算是外交有极大的关系。他什么人都是好朋友，他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那个地方江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在江南民族里面有一个，他是神学人做他的基础，他是没有种族歧视，他什么人都可以结婚的，他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的，所以是男的，是他不懂人做，就是这样的人朋友多的，这样的人是广结朋友的这样的人，但是今天不要问题，这个是厄巴底亚的原型，厄巴底亚给我们看了一本，以东的的确确就是这样。会做外交，虽然我们记得，但是我们真的面临在主人的所能所需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勉强上手，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许多时候我们默默的在接受主人工作，我们也学会了外交。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和别人来往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向乙方举报。我们为了拯救自己，或者为了保护某一种的利益，我们命运就变成圆滑的，命运我们就放弃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乙方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外来的东西。那么现在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乙方很善于外交，但结果怎么样呢？他的无论结盟的都胜于胜利，直到交接。有人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啊乙方上任的时候，结果要是投靠蒙古、投靠蒙当的时候，这个蒙当呢很客气的把佣兵把他们送到交界去，然后一送到交界以后呢，那敌人就可以随便怎么样对待他们。所以呢，本来他是把信掏出来给朋友，结果现在呢？他吃了他的果子，那个果子什么呢？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用结盟就送了上面直到交界，但那个不然，现在交回到敌人的手里面，你和好的欺骗你所送过的，然后呢，你一场失败的设法挽留送他们，更心安何处？究竟怎么是这个很稀奇？一个人本来应该很有聪明，他才是一个外交的。他一下子明确就是太聪明，他们的比较，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一碗红的汤比将来长古人将来好得多，他靠这个病。所以如果一个人用这样的眼光来对待所谋事，特别是来这个来追求主，你看他迟早有一天把同样的事带到所谋事这里来。所以就是说，这是一般的解决。许多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像一个说当你心里毫无处理，你这个就是又到了一段落。那这一段落比前部第一段先说说，第一段神特别是讲到那个原则，我们下面这里看，神当神把预言发出去以后，这个果然人家这件事情都明白你这个意思，就明白这个你少的形象。那现在呢，我们到了第八节，八节到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耶和华说，在末日，我岂不是已经除了智慧人，从以扫上除了聪明人？当时我们说过，以东是以智慧聪明人，有一个城是文化城，是天。这个城外呢，这个在人文的优秀的这里。那自从这里出来的都是非常文化的，都非常聪明的。他们的政治进步好像比别的都有，都有高明。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虽然不是世袭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选举？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我们小的他们是非常智慧的人。这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机会呢？这个很明显的，因为他们是不断和埃及来往，也不断和巴比伦来往。实际上，就从那里，他们就接受了巴比伦文化，也接受埃及文化。埃及的巴比伦文化本来是古埃及的文化。那同时呢，因为通商和欧洲跟印度来往的缘故，所以因为这样交流的缘故呢，所以这个缘故呢，已经不是个必要的地方，已经本来是个开放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对这个人的音乐来讲，我们容易吸收外面的知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社会自己来源所有面的，我们知道是这个社会的智慧。但是这个人物，你知道，现在是要亲自出来怎么说呢？他说：“但万物也不从已经除了这个人，从一小三除了三人。”你看我前面讲的稻禾呢，讲到摘葡萄的呢。好像都不干涉，意思是从兴起皇帝呢，结果有道德就进到这个王宫的地界去，就见到神来对付一个，神怎么对付一个呢？神亲自对付一个。那神怎么对付一个呢？他说我要除灭，我岂不是已经除灭四个人，从以扫上除灭四个人。但是我们看到说已经有人数就是太聪明了，他赢得了许多的智慧，他最后把这智慧用在所有的事上，用许许多的办法，聚集教会的办法，交通的办法，你知道对于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在人类我们一无所有，所以这个人物，当时你看见这里。 他先生怎么说呢？他要除掉这个人，他也要除不出那谎言。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神要除掉世上的智慧。我们还记得保罗说过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以为神这个人要这个世上的智慧，就是心里人要智慧的，结果把世界上反而放在宇宙。不要忘记了，以东是救的宇宙，所以当神在对付以东的时候，他对付他的是对付他的智慧。所以可能前面我们讲有外交，现在呢我们讲的有文化，在家的后面呢，他提问呢你的勇士不坚固。那这里把提问跟勇士连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他们智慧发展在他们的军事上。所以这两个的连接是个了不起的连接，就是为什么人家把一根变成铁墙铁壁的人，这个铜墙铁壁的人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你如果不敬重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不是个小型的世界，在这里有军事有文化，而且在这里也有外交，所以你看所有世界上的办法这里都有，这不是我们能力的问题。我们唯有去看看人类的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所有的精华，我们通通汇集在我们里面，而为着要保护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这个就是这个一种的特点。然后最后我的十九，因为向兄弟雅各所前的修复比接待你一定永远正确。因为雅各不止这样，我们的以东不是不正确，以东他对着他的三兄兄弟永远怀恨，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过去。他虽然自己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他恨不得别人得不到自己的名分，但这个缘故他对他失去了。亲爱的弟兄，这是一个问题。前面我们看到以东的文化，我们看到以东的智慧，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以东的丑陋。他恨不得因为他自己不能进，就像准备发一张就说他连自己也不肯进去，结果你们也不让别人进去。就是说呢，已经不要长子的名分，但是不能看别人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他看见他的兄弟参与的时候，结果他就做出了许许多多背叛的事，做出许许多多羞耻的事，这就是他说的话。然后最后底下的命令，底下的战役就是羞愧必遭报应。这里举个有一天伊达，伊达的后人要对我说。然后你不永远断绝，那是几个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整个的以扫你跟这个民族是怎么消灭，是不是没有，是跟人再也找不到的。那这个是历史，但是就是属灵上来说，主的话永远只有一年，主的话是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里边是一定要蒙羞，而且要永远被建筑。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我想我们今天就交定在这里。我们从这一段说的，我想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看见一段的时候，然后看见两个，然后看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先了解，我们要知道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肉体在我们里面。现在神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他对他的审判，告诉我们神在他在以东身上所要做的事。然后从上次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神就解释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然后神就举出以东的罪证来。在第一节到第十节不是以东的罪证，
透过这许多的图画把以东为我们描述出来。现在我们才发现肉体不是永远丑陋的，肉体有智慧的，肉体不是永远低下的，或者是低俗的，或者是低品的，不见得有他的有这一面没有问题。但是另一面你看见他是在高处的，他是有文化的，他是善于外交的，但同时呢他也是混杂的。在他里面你能找到以斯玛利的因素，在他里面你也能找到迦南的因素。那个迦南那是指着那个最低下 最丑陋，在肉体里面最卑下的，最羞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以东的代表。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对以东应该有很深的认识，很清楚的认识。但最要紧的，这幅图画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看见，我们里面的以东，就是像第一节到第十节怎么样？让我们继续看。